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20国峰会的外围举行众所瞩目的面对面的会谈。不过外界对这次峰会将取得的成果并没有很高的预期。拜登与习近平在下午5点36分见面，两个人在美中国旗前面是握手，拜登总统笑容满面，习近平就是浅浅微笑。据白宫随团记者的描述，现场的气氛轻松。习近平说，世界已经在十字路口，跟着下来要怎样走，这个问题不止他们心中，也都在所有国家的心中。世界期待中国与美国好好地处理关系。拜登总统说，正如世界所期待的，美国与中国将会扮演关键角色，来到解决全球挑战。从气候变化到粮食安全，美国已经准备好和中国合作，如果这个也是习近平要的话。拜登强调，美中两国都有责任来到管理双方的分歧，避免竞争演变成为冲突，并且需要双方合作来到找到合作的方法，来到解决全球的议题。他相信除了为美中两国着想，亦都会为国际社会着想，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陪同的美国官员包括布林肯国务卿、国安顾问苏利文、财政部长耶伦等。中国官员就包括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丁薛祥、何立峰等人。之前白宫资深官员说，相比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李克强，在明年春天就不会有重要的政府职位，习近平将会带领是将在中国政策当中扮演显著角色的新面孔来到同拜登见面。据白宫官员说，预计两个人会谈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台湾海峡非常挑衅的军事演习，此外北韩、乌克兰等亦都在议程上。中国方面预计对美国包括半导体等尖端科技的出口管制，还有美中贸易、对中国商品货征的关税等提出意见。拜习会之后并没有联合声明。白宫资深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说，双方能够将尖锐的议题提出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项的成就，而能够是有争论的对话比完全没有对话要好。拜登总统说，他期待能够与习近平进行坦率的对话。等下约9点30分，拜登总统将会举办记者会，相信他将会分享更多他与习近平的谈话的内容。不过在拜习会开始前的一段小插曲，或者可以彰显当前的美中关系。在媒体离开现场之前，一位电视制作人高声问拜登总统是否将向习近平提出人权议题。一位戴着印有中国国旗白色口罩的中国官员猛力拉那位的美国记者，让他失去平衡。两位白宫幕僚出面干预，要求中国官员不要干涉记者发言。中国在星期二举行的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以及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日益紧张的关系，将是这次峰会的关注议题。据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次峰会的官方议题是健康、可持续能源和数码转变，但这个议题很可能被全球衰退的担忧和以乌克兰战争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紧张所笼罩。近九个月的俄乌战争打乱了原油、天然气和粮食的供应，令到这次峰会的很大部分焦点转移到粮食和能源安全上，而各国在试图压制通胀的同时，努力避免在全球经济是陷入衰退或者导致金融危机。东道主印尼的总统维多多一直试图弥合20国集团在乌克兰战争上的分歧，并且今年夏季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普京缺席的情况下，维多多邀请了非成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与会。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声言在中国努力扩大他们影响的东南亚地区与东盟国家合作。星期日，拜登与日本和南韩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讨论中国问题和北韩的威胁。刚刚在上个月打破中共最高领导人接班惯例三连任总书记的习近平，是将出席这次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星期一，拜登与习近平举行自入主白宫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分歧，包括人权、技术以及自治和民主的台湾的未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全球竞争者，而随着北京是谋求扩大自身的影响，这种的对抗只能是会进一步加剧。 乌克兰官员星期日开始向南部城市赫尔松运送食品、水和药品。两日前，乌克兰部队进入了俄罗斯在战争开始时候攻占的这座战略地区首府，俄罗斯军队现在已经逃离。赫尔松30万居民当中有3/3以上逃离了这座城市，在莫斯科军队上个星期撤退。乌克兰军队开始进驻之前，有75000人忍受住俄罗斯的占领。赫尔松市长戈洛夫尼亚的顾问在国家电视台上面说，俄罗斯占领军和合作者尽一切可能让留在城市的人住在这几日、几星期、几个月的等待当中尽可能痛苦。乌克兰军队担心赫尔松大部分地区的建筑可能遭到严重破坏，就好像马里乌波尔等其他城市一样，但是发现它基本上完好无损，虽然供水有限。解放之后的几日里面，很多赫尔松的居民聚集在城市街道上挥舞着蓝色和黄色的乌克兰国旗庆祝。居民分享了俄罗斯炮击该市的故事，但同时说乌克兰使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盟国提供的先进导弹系统似乎扰乱了莫斯科的补给线和部队的阵地。他们说乌克兰在一个线人网络的帮助下袭击了俄罗斯的阵地。虽然是这样，赫尔松居民还是讲述了在俄罗斯占领9个月期间被拘留和失踪的朋友和家人。美国财政部官员星期日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将与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易纲会面，试图澄清中国放松新冠病毒防疫风控的计划和如何处理房地产业的问题等议题。据路透社报道说，在20国集团峰会登场前，美国官员在印尼巴厘岛对媒体说，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主要的经济官员面对面讨论全球面临的挑战，并且了解彼此的政策计划是非常重要。美国财政部官员说，他们没有对中国防疫限制或者房地产业的问题提出建议的计划，而是想了解中国官方的态度和处理的手法，以更好地解读政策变化的影响。伊朗官方媒体在星期日说，在该国持续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革命法院判处一名反政府抗议者死刑，并且对另外5名抗议者判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由全球最大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是即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领导人峰会。一次峰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收场，以及美中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低谷的背景下举行。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这次峰会的关键意义不是与俄罗斯有关，而是美中能否找到稳定两国关系的机制，不被这个关系在过去3年的自由落体状态之下继续结构性地下滑。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办人总裁伊恩·布雷密最近在亚洲协会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俄罗斯与他们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的讨论会上，讲到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重要性。他说，让我们清楚这一点，这次的20国集团峰会将会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问题重重和最引人入胜的一次峰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持续了近9个月，峰会召开前夕，俄军撤离乌克兰南部重镇赫尔松市，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以来遭受的又一重大挫折，他已经决定不参加20国集团峰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上个礼拜五在被问到普京为何不参加峰会时说，这个跟普京的议程安排和需要留下在俄罗斯有关。布雷密说，普京去和不去都很难的，去的话7国集团国家不会跟他进行直接的接触，他会感到尴尬，不去的话这次峰会所有的时候都是在这谈论俄罗斯。拜登总统在参加峰会前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他和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晤时要讨论的关键议题之一。不过亚洲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陆克文在这个研讨会上说，这次二十国集团的关键不是俄罗斯，而是让美中两国去找到稳定关系的机制。他说，我认为他的关键意义主要是和中美两国能否找到一种机制开始稳定两国关系，而不是让两国关系在过去三年的自由落体状态下继续结构性下滑有关。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兼外长的陆克文说，在美中俄这三个战略三国关系中，从较长远来看，让他非常感到害怕的就是美中关系的发展轨迹。如果不出现核问题，美俄关系的发展轨迹就不是那么令到他感到害怕。陆克文说，我关注的是他们美中两国是不是会考虑一个方案，授权他们的官员在两国关系周围设置一些稳定的护栏，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这样做。但我认为，正如我在今天较早时候的讨论会中所说的，两国首都的情绪都在中短期内将紧张关系调低一到两个档次，因为他们都不希望在中短期内爆发一场意外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习近平在国内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会有什么影响时话，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但他说，拜登总统会好像以往一样与习近平进行直接和坦率的对话，期待习近平亦都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非常了解中国事务并懂得讲流利中文的陆克文告诫中国不要低估美国民主的韧性。我要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拜登抵达巴厘岛的时候，不要以为美国在结构和战略上都受到削弱，这个将为一个错误的结论。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圈的强劲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我有时担心中国国内一些关于美国民主状况的傲慢评论会导致他们做出一个战略结论，亦即这个国家现在是无法治理的。但事实并非是这样。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两星期前的一个晚上，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引用南宋诗人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来到鼓舞参加这个组织年会的与会者，致力于寻找一条道路来到改善美中关系。他指出，回顾历史，他们会看到看似不可能的未来是可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这个从五十多年前的乒乓外交就开始努力为发展美中关系作出贡献的组织，担忧这个对曾经度过了四十年美好时光的关系，如今虽然在俄乌战争的笼罩底下，拜登政府依然将中国视为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最近下重手对中国禁运美国的高端芯片以及相关制造设备。在那一个晚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应邀作主旨发言，他在回答美国前财政部长该会主席杰克卢有关是拜登政府正在采取哪一些措施来确保稳定以及富有成效的双边商业环境。这个美国企业高管最关注的问题是，对他们不是只是想找机会，却是对严峻的挑战视而不见。他说，我们知道很多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人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具有清晰坦率的眼光，这个对于我们是否是有能力在未来负责任地驾驭美中关系至关重要。戴奇是婉转地警告说，他还表示，激烈的竞争使到美中经济关系不安全感以及脆弱感在增加，中国的行为令到几十年国际贸易体系以及是竞争公平性的信心正在受到双重的侵蚀。为了达到建立更多信心的目的，我们确实必须在美中贸易以及是经济关系方面采取行动。同当晚拜登政府对美中经贸关系严峻表述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面获得前所未有权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了橄榄枝般的贺信， 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以上一幕凸显了目前美中经贸关系的现实，美国政府继续视中国为对手，坚持同中国竞争的政策，但是美国商界已经按捺不住对14亿人口的市场的渴望，希望改善同中国的经贸环境。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方面继续坚持走背离邓小平改革开放，强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路线，而另一方面继续一系利用全球化吸引国际资本，为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剑桥大学商学院中国管理学教授、无语市场作者哈里斯托弗·马菲斯表示，他是对美中贸易的未来并不乐观。鉴于习近平在20大报告当中明确地表示，他是重视意识形态的剩余经济，以及他将倾向改革的勒克强、汪洋排除在核心领导层之外。他说，我不期待会有一成的开放。马富士表示，习近平声称他是希望改善贸易关系很容易，但是他可能会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对他和中共构成意识形态的挑战。他说，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只是需要意识到重视经济的旧观念，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华盛顿邮报引述在中国生活了32年的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特克的讲话，中共20大的议程是自力更生，他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美国山姆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表示，未来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既不存取消所有的贸易，亦都不会一切照常全方位进行。他说，主要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不像当年第一次冷战的时候，美国和坚持搞计划经济的苏联几乎是没有经贸交往。这次冷战之前的40多年，中国主动要搞市场化改革，40年后的今日，中国市场化的某些方面已经很深入。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是发觉要同中国完全切割是不可能。星期三，美国中期选举的最终结果虽然未有产生，但是普遍认为大概率是共和党至少会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如果如此，美中贸易关系前景的是否会出现变数？他说，文冠中表示，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是一致的，都是将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在高科技，特别是在新高科技上面和中国切割，还有军民两用的产品也都要切割。拜登政府禁止向中国销售美国最先进的计算机芯片，也是芯片制造技术，反映了总统限制北京发展可用于升级他们军事或者监视自己本身国家公民的尖端技术的决心。文冠中表示，由于美中经济的互补性是很高，过去几十年美国将中低档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去，虽然现时要分散到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更加由于新冠疫情持续数年的等等的原因，这种分散的过程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文冠中预测，未来美中贸易在中低档产品上面的合作不单止会继续，还可能增加。过去三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中低档产品反而是增加了。文冠中还表示，美国也都不想完全切割，因为这个对中下层居民生活改善还是有意义的，所以美国不会为了要同中国切割经贸关系而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中美这个对关系确实是很复杂。华盛顿邮报10月31日指出，华盛顿同北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有可能使到美中之间加强商业合作的前景黯然失色，令到企业高管担心在中国大国冲突当中成为了牺牲品。报道说，在美中贸易的期间开始暂时的寒意，现时可能成为常态。虽然向双方贸易量高于去年的创纪录水平，但是天平已经明确地向经济和争夺倾斜。在北京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曼表示，北京和华盛顿正在是发生的事情是出于安全原因，现时都愿意牺牲部分的经济利益。剑桥大学商学院中国管理学教授马菲斯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担忧， 他说只要习近平掌权，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持续下去，而且这个将会越来越多地延伸商业问题上面。虽然偶尔是会有一些的开放和机会，但是总体趋势是向下。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升表示，这里有一个区别，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美国是要维持霸权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主动的进攻的形式，而中国是相对被动的局面。尹尊升认为，有些学者认为过去40年是美国因此就有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是错误的观点。他说他是研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实际上是两国一直在做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才是有贸易产生，这个不是美国人过去40年是吃了大亏，中国人就占了便宜，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实际上相互都是有好处。不过尹尊升承认，目前双方的贸易关系并未有完全脱钩。从今年上半年的从中国进口的数字看，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仍然是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民观众认为美中经贸关系恶化关键刚刚好是在于双方无法实现对等。民观众表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改变他们的经济体制，而这种呼声从一开始就来自美国在中国经营的商人。民观众补充说，他们当时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因为他们深受中国党国体制的歧视和排斥，包括他们被强迫转移，甚至是被盗窃知识产权。他们希望美中关系能够对等，就是美国和中国开放程度应该是对等，不能够你享受着美国的开放制度，他是排斥美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空间。他说习近平不准备这样做，文冠中表示，他以巩固和加强党国体制为己任，会提出一系列的政策，从已经有的市场体制往后退，比如是退出是供销社、食堂等等的做法，他会以现有的甚至是还要进一步收紧的党国体制作为和美国谈判的前提，你要中国市场就来，不要就算数，接受我的条件，生意仍然可以做。文冠中认为，习近平的资本就是14亿人的市场，收入水平亦都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现时是处于中上收入与高收入国家之间，估计习近平的政策令到中国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会越来越困难，但是可以在中上收入国家的行列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市场容量因而是巨大的，所以他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博弈会继续。而现时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国实行的对华经贸政策是重在是对等，但是不作彻底的切割。但是文冠中表示，这种开放存量管住增量的政策，它的效果的彰显需要时间，起码五年到十年才能够判断成效。由于习近平坚持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遭受到沉重打击，经济增长不断下滑，十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相当大幅度感下滑，分析人士对中国2022年全年增长达预期普遍表示悲观。而在上个星期，路透社的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刚在一次会议上面表示，中国正执行的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的讲法引出了金融界人士对中国高层结束清零政策的各种乐观传言，而中国官方亦都暧昧感不予否认。在上个星期五，中国 A 股以及港股双双大涨，恒生科技指数是暴涨了 11%。但是到了星期六，北京出面否认，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发言人说，中国防控形势依然能够严峻复杂，因此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这个是动态清零总方针，绝不动摇。有分析人士认为，应该是中国金融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对中央采取的逼供做法。清零政策正在使得经济放缓，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表示，这种的负面影响亦都扩散到美国在中国的大公司。最近苹果位于中国的中部城市郑州的 iPhone 工厂周边地区爆发的疫情，促使到当地的官员上个星期下令封锁七日。纽约时报表示，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困难，难以顺利推出 iPhone 14成为牺牲品，北京为了压制新冠而采取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 加上同美国嘅紧张关系加剧，迫使到苹果重新系审视佢哋主要嘅业务。张燕指出，但系即使中国喺未来某个时候离开清零政策，由于同清零无关嘅其他各种原因，以及全球经济衰退，比如系全球经济放缓，中国仍然会有一段嘅放缓嘅经济。张燕认为，中国嘅经济存在住长期嘅结构性问题，一直缺乏我哋之前见到嘅改革时期雄心勃勃嘅改革。张燕仲表示，好多改革仲系未有进行，特别系喺农村嘅地区，户口嘅改革已经系谈论咗几十年，冇人真正系做到。唔去向大型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所有呢啲嘅事情都系必要噶。但系我哋系未有睇到任何解决呢啲问题嘅努力。而民冠中认为，清零政策已经成为咗习近平手里边控制社会，亦系巩固权力嘅政治武器。现时习近平将自己嘅权力嘅巩固，亦系中共作为执政党嘅安全放响第一位，所以佢认为用目前清零政策正好可以巩固自己嘅权力。文冠中表示，佢系觉得佢唔会冇睇到经济嘅损失，但系习近平已经提出要算政治账，唔要算经济账。不过，《华尔街日报》在11月9号引用消息人士的报道，中国领导人正考虑采取措施逐步重新开放，但是进展缓慢，亦都是无设定时间表。拜登和习近平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上面会面，这个将会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首次面对面的峰会。在他们的讨论话题当中，是否会包括价值655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关系？尹鑽聲認為，他的判斷是元首見面是正常邏輯，即使是美國在戰略上要跟中國對抗，亦都不影響他們兩人的見面，各自表明立場，然後再看看有沒有合作的機會。尹鑽聲表示，從二十大看，中國對美國的態度實際上是在放軟，講了很多的軟說話，不是好像之前那麼強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从他自己的历史经验上面来看，确实不敢抱有幻想。在过去200年，中国确实是被西方世界欺负的国家，所以他防范的心理仍然是非常之明确。剑桥大学商学院中国管理学教授马辉斯认为，即使是有会晤，但是他是怀疑是否会有任何的实质性贸易协议。文冠中认为，估计美国不会主动谈贸易问题，中方会有这个动力。文冠中表示，美国要谈的是台湾问题、乌克兰问题，特别是俄罗斯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及是气候问题，这个是美国更加关心的，而且也是对是否缓和和中方关系的试金石。文冠中表示，在商界、华尔街的压力之下，拜登可能会讲几句的说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重点，重点反而是继续压制中国。张燕认为，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失去了众议院多数，不要说美中经贸关系，美中总体关系有可能大幅度的恶化。不难想象，共和党人会对新冠肺炎或者是类似事件的起源展开调查，如果实验室泄漏的理论，他们会举行听证会，如果他们推出这个，会令到中国是找狂。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又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不要想在没几年的将来跟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就算习近平想要，但是我相信他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技术、经济增长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中国在星期四宣布，在年度东盟峰会上批准在东南亚大陆上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个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断三年后回归正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批计划包括一条耗资16亿美元的高速公路，将会连接金边和柬埔寨和越南边境的巴韦，并支持曼谷、金边和老挝首都万象之间的铁路网，目前一条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的高速铁路已经建造完毕。柬埔寨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孙占托在签署仪式上表示， 一条高速公路将与一条越南境内从胡志明市到边境木牌关口的高速公路相连。他表示，这两条高速公路都将会在2026年底或者2027年初完工，将会成为亚洲一号公路的关键连接。他经由缅甸将中国和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连接起来。孙占托说，这条高速公路将会长达138公里，包括一座长距离的桥梁，预计耗资将会略低过金边西克鲁克港高速公路，不过它的长度确实更短一些。金边西克鲁克港高速公路，简称金港高速，于星期三由柬埔寨首相洪森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式主持开通。这条连接柬埔寨首都和南部港口城市西克鲁克的公路由中国建造，耗资20亿美元，长达187公里，将之前5个钟头的驾驶行程缩短了一半。这两条高速路预计将会同新的金边国际机场连通，该机场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建设，预计在2025年投入营运。李克强对记者说，这个星期的会议重点关注发展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以及该地区国家保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畅通的需要。半官方的柬埔寨传媒新鲜新闻网报道说，这个亦都包括了中国援助建设横跨湄公河的桥梁和建设连接柬埔寨、泰国、老挝和中国的铁路。李克强仲同柬埔寨签署了18项的协议，包括医疗保健、支持金边举办明年的东南亚运动会，以及帮助改善柬埔寨公民的生计。其中5项协议仲支持建造更多的公路和桥梁，他们将会在柬埔寨形成一个由铁路、公路和水路所组成的运输网络。柬埔寨位于泰国、越南、老挝和泰国湾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分析人士指出，这其中很多计划都因为中国严厉的新冠防疫措施而搁置，引发针对中国的反感情绪，而在疫情之前，这些情绪就已经存在，尤其是在柬埔寨南部那里的西克鲁克市成为了中国赌场和有组织犯罪的避风港。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所的布拉德利穆尔格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似乎已经签署的基础设施项目对于该地区未来的一体化来说是完全是必要的。他说，中国再次行动起来试图填补这些基础设施漏洞，但亦都指出了中国18个月前承诺会改善标准和流程，提供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穆尔格说，如果北京推迟这些计划，他亦都会为自己设立一个考验，向世界证明他会信守自己在这一类项目上做出的承诺和保证，我们都会有机会实际上看看中国是否言出必行。之前在3月份，洪森首相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敲定一项协议，通过在柬埔寨建设更多基础设施来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R&R 国际集团风险顾问罗斯米洛谢维奇表示，巴韦高速公路将完成中国在柬埔寨东部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而铁路线将会向西延伸到泰国，并希望从那里向南进入马来西亚。他说，从安全角度来讲，我认为该地区的某些政府会有某种的担忧，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亦都会担忧，他所指的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米洛舍维奇补充话，他们会认为这个基础设施计划是中国不断南进计划的又一次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亨特发自金边的报道。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俄乌战争的情势下举行，格外引发外界瞩目。往年都会前来参加飞行表演的俄罗斯、雨燕和勇士两支飞行表演队今年全部缺席。军事专家说，中国珠海航展的天空从20多年前几乎都由俄罗斯一手包办，一直到今年俄罗斯变相退出，变成以中国主导，就正好反映了中国航空和航天兵器的飞速发展和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在中国广州珠海举行的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 珠海航展、中国航展，有不少中国国产战机相继亮相，包括歼十、歼二十、歼十六等机种轮番表演，运油二十、民用大飞机 C919 以及具备大型灭火与水上救援功能的水陆两栖飞机昆龙、AG600M 等机型亦都首次公开亮相。此外，兼具侦察和攻击能力的攻击二无人机亦都是首度公开飞行，大型无人机双尾蝎亦都同场现身。不过，分析人士说，往年在珠海航展出尽风头的俄罗斯羽燕和勇士两支飞行表演队今年全部缺席，这个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虽然称作为中国的航展，但它长期以往一直都是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航展。这一届俄罗斯虽然未表明不参加，但它的飞机并没有飞离珠海，加上中国的清零政策亦都吓跑了很多的外国厂商，所以这一届的珠海航展都是由中国来到主导一切，宣传中国产品。中国终于实现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展了。在俄罗斯低调出席中国珠海航展的情况之下，中国模仿俄制苏三十的歼十六战机却飞上天空，这个亦都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来的。王东表示，因为歼十六带有强烈的山寨味道，所以过去有俄罗斯参展的时候，中国都不会将它拎出来表演，以免影响到中俄的关系。但是今年歼十六、歼十一、歼十五等通通都出笼圆技。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不论是战机定是直升机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惨重的，令到俄罗斯的航空工业颜面无光。如果他到中国参展，很可能会遭到中国军委的耻笑，认为俄罗斯战机在宣传上好像都很厉害，但连中国亦都是购买俄制的战机，但没想到实战表现如此差劲，或因考量到形象问题而保持低调。另一方面，在战争仍然在进行之中，俄罗斯经济拮据，加上受到西方的制裁，更加是雪上加霜。参展长途跋涉需要旅费，战机的油料损耗的保养亦都是另一笔钱，所以能够悭就尽量悭。早于珠海航展的印尼雅加达国际防务展亦都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展品的，所以俄罗斯在中国珠海航展和雅加达航展中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的航空武器形象普遍性地在国际上大受打击。王东表示，俄罗斯受到战争的影响，可以预见将来的国防工业都会处于下滑衰退的地步。同一时间，中国的国防工业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台海、南海等地野心勃勃的雄心之下，则会膨胀飞速地发展，并且好像拓展一带一路这样加速占领国际军火市场。王东说，
从无论是中国市场来说或者是国际市场来说，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跟中国军火工业的那个发展来说会，
他说从无论是中国市场或者是国际市场来讲，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和中国军火工业的发展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的，而这种反差在珠海航展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这个是总体上值得注意的地方。曾经出版《中国空军史》一书的作者、台湾兵器战术图解总编辑刘文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他在26年前就开始去采访珠海航展的时候，当时整个空中表演几乎全部都是由俄罗斯空军包办，但现在不同了。他说，
可是在整个四分之一个世纪变化之后呢，整个中国航空实力开始上来了，然后俄罗斯消退了， 所以在这次的航空展里面可以非常明显的反映这件事情。
他说但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变化之后，整个中国航空实力开始上来了，然后俄罗斯消退，所以在这次航空展里面可以非常明显地反映到这件事情。分析人士说，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之下所举行的珠海航展，为了吸引买家，武器必须要实战化之外，重要能够预示下一代未来战争形态。而事实上俄乌战争已经将未来战场的若干形态呈现了出来。乌克兰用土耳其的旗手 TB2 无人机搭配两枚次音速反舰导弹，就将俄罗斯的曼敦级巡洋舰击沉了。俄罗斯则以蜂群式无人机对基辅进行持续性的打击，并使用伊朗的自杀无人机扳回好几成。由此可知，信息化与智能化战争将在未来战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无人机。台湾军事专家袁乐仪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时表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就有提到，当今世界的战争形态正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中国要研究掌握资讯化智慧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习近平的这段话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的明确指示，而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发展面向很多，但最突出的就是无人机。中国在这一次的珠海航展展出多款新型无人主战平台，无人机方面就包括了彩虹无人机家族全部的机型、无侦10电子无人机、翼龙3等，以及无侦7、无侦8、攻击11和攻击2等先进的无人机。在无人战车方面，有长约3-4米左右，而且配备机关炮、反坦克飞弹的大型无人作战车，亦都有长到不够1米只配备机枪的小型无人战车。另有一款新型的轻型两栖无人战车亦都首次亮相。分析人士说，在无人展品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无人中程僚机飞鸿 97A。 所谓中程僚机是指在未来的空战里面有人战机会搭配有无人战机作为马前卒，形成有人战机在后无人战机在前的形式，透过无人战机携带很多个的侦携器先行从事侦携、侦查和标定，一旦锁定目标定好位置，后方的火力打击就可以由有人的战机去执行了，或者是由海上军舰去执行。由于军舰的战弹数量比较多，所以亦都可以透过陆海空联动发动攻击，作战形态会更加多元和灵活。而飞鸿 97A 就是被广泛看成是为歼20隐形战机的中程僚机，除了采用类似歼20的两侧进气道，改良的光电系统亦都大幅提高了飞行员对整个战斗空域的探测、定位、跟踪和瞄准的能力。其机腹采用罕见的伸缩式托盘弹巢，可以携带多达8枚的导弹或者是巡航导弹，从而极大地提升它持续作战的能力。中国另一款飞鸿95电子战无人机则是在2021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的，据称可以和其他类型的无人机组成编队，为其他无人机提供电子干扰和掩护。袁乐仪是这样讲的，
飞鸿 9597A 不一样，它是无人机的电子作战机，电战机，这非常少的，目前包括全世界无人机作为电战机、电子作战飞机的还不多。
他说飞鸿95、97A 不一样，它是无人机的电子作战机、电战机，这个非常少的，目前包括全世界无人机作为电战机、电子作战飞机的还不多，这个是无人机的一个重大提升，它可以去干扰别人电子 壓制對方呢個係比較重要噶。分析人士話，中國嘅無人機價格低廉，喺中東、非洲、南亞等戰場上又有實戰嘅經驗，性價比好高，亦都有固定嘅客户，因此中國希望喺俄烏戰爭嘅效應之下，能夠藉由珠海航展開拓更大嘅外銷市場。分析人士仲話，另一個特別值得關注嘅焦點就係中國首款第五代隱形戰機歼20首次落地珠海機場，供民眾近距離去觀賞。但係歼20嘅公開表演已經非第一次啦。今年八月底喺吉林舉行嘅解放軍空軍開放日同埋航展活動上，歼20就曾經表演過急躍升、加大仰角、滾轉嘅動作，當時仲獲美國軍事評論網站盛讚佢喺唔具備推力量噴口嘅情況之下，實現咗原來只有美軍 F-22 能夠做到嘅急劇爬升同埋轉彎。但呢一次嘅珠海航展嘅特別之處在於，歼20以四機編隊飛行表演，沿水平八字編隊轉彎、垂直拉升等高難度嘅表演之後，就降落喺展場進行靜態嘅展示，供軍迷同埋傳媒近距離去拍攝。台灣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陳國銘表示，過去歼20都係匆匆飛嚟珠海表演就離開㗎啦，因為戰機一旦落地，軍事迷同埋傳媒就會用大炮鏡頭去拍攝飛機嘅各處細節，包括發動機、機腹、機翼、水尾翼以及機腹嘅掛彈等，全部都會被拍得一清二楚。但呢一次歼20一反常態停駐喺珠海機場，透露咗一啲玄機㗎。陳國銘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㗎。
這個衍生的意義說，哦，或許哦，歼20哦已經跟外傳的一樣，哦，大概有100架哦到120架左右已經配備到哦中國空軍，所以
佢話呢個衍生嘅意義就係話，或許歼20已經同外傳一樣，大概有100架到120架左右已經配備到中國空軍，所以佢哋而家嚟講，反正都已經配備咗空軍啦，所以其實就不妨大方咁樣去展示。美國國防新聞周刊 Defense News 11月8日則係引述德國專家嘅話講，根據戰機最後保守估計，中國已經生產至少4個批次嘅歼20戰機，共208架。不過劉文孝表示，近兩年中國最重要嘅新機型就係歼20雙座型戰機，外界認定歼20後座要有第二名飛行員或者係電子官嘅原因，係為咗操控幾十架被賦予不同任務嘅無人中程僚機，所以飛行員幾忙噶。劉文孝仲話，但呢一次中國展示咗唔單止一款嘅無人中程僚機，卻未有將母機歼20雙座機拎到現場嘅展示，就講明咗解放軍空軍對於歼20雙座型戰機仲未有辦法達到成熟嘅技術。但可以確定嘅係，歼20雙座機加上中程僚機無人機嘅搭配，將會係解放軍空軍未來嘅必定發展趨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互聯網專家與異見人士擔心，中國外交官和官方媒體可以通過購買推特的認證的標識來到擴大在這個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影響力，例如推廣中國官方敘事和虛假信息的傳播，以及進一步攻擊在海外的異見人士。不過推特目前似乎暫停了這項付費驗證功能，此舉是由於一些用戶濫用這個功能，冒充名人、運動員和政治人物。世界首富馬斯克在上個月底完成對推特的收購之後，迅速推出了新版本的推特藍服務。這款服務允許用戶每月支付$7.99來到獲得認證標識藍剔。推特亦都將在平台上推廣這些用戶發表的內容，幫助他們獲得更大的話語權。推特目前不推薦或者推廣中國官媒帳戶和官媒記者所發的推文，但是新的推特藍服務給予了這些帳號打破秘密屏蔽的渠道。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分析師愛迪恩蘇拉對美國之音說， 存在的风险是包括中国外交官和官方媒体在内的恶意分子会尝试使用新的8美元的服务在平台上制造更多的参与度。推特在2021年首次推出推特蓝的服务，当时这款每月5美元的订阅的服务的功能包括允许用户整理收藏的推文和编辑还未发出的推文等。马斯克是买下推特之后对推特蓝的功能进行了彻底改造，并且将价格升至每个月 7.99 美元。订阅的用户可以获得蓝剔的标识，与认证的蓝剔是不同。推特蓝的蓝剔并不意味该用户的身份已经被推特核实，但这两种蓝剔的外形一模一样，令到用户难以区分。新的推特蓝在星期三正式上线，但很快是遭到滥用。一些购买了推特蓝并且因此获得蓝剔的账号开始假冒着著名公众人物和品牌发表一些讽刺或者荒诞的推文。被假冒的账号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前总统小布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教宗方济各、马斯克本人、推特、任天堂、可口可乐、特斯拉等等。假冒现象很快引起了推特上一些中国政治政见人士的担忧。澳大利亚政治漫画家巴雕草在一条推文上面说，好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的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极有可能被无名顶替，从而导致他们的声音被歪曲或者压制。他亦都呼吁推特给这些人的账号增加官方标识以示区分。过去一年多以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寿忠因为报道新疆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而在推特上不断遭到来自中国账号的攻击和骚扰。他担心推特蓝会被这些账号用来展开杀伤力更大的网络的行动。他在自己的推文当中写话，是的，他亦都意识到可以购买的蓝剔能够给一些优秀的在过去没被听到的声音更大的平台。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亦都以购买一堆的蓝剔疯狂地进行虚假宣传。除此之外，马斯克还说推特蓝用户所发推文会被平台推广给其他的用户，推特蓝用户的账号亦都会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列。这些功能正好与中国官媒当前所受的待遇是相反。自从推特是为中国官媒加上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标签之后，就不再推广这些账号所发的内容，同时这些账号亦都不再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美国之音记者在推特上搜索了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华社、环球时报的官方账号，他们都未显示在搜索的结果当中。美国之音询问了推特是否将允许中国官媒账号购买推特蓝服务，到发稿的时候推特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目前由于大量假冒账号的出现和带来的负面影响，推特暂时停止了推特蓝的销售。自从马斯克在今年四月成为推特最大股东起，中国官媒就不断在推特上对这位特斯拉总裁喊话。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苏拉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指出，在三月至四月间，中国官方的账号涉及马斯克的推文数量增长了450%。在马斯克完成购买推特的那一个星期里面，他的账号成为了中国外交官和官媒在推特上谈得是最多的账号之一。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张和清建议马斯克恢复所有被封杀的账号。中国日报欧洲主编陈慧华多次要求马斯克移除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标签。马斯克未有对这些推文进行回应，但是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一直是令外界担心。中国是特斯拉的最大的市场之一，马斯克在上海亦都拥有一家超级工厂制造特斯拉汽车。去年年底，特斯拉宣布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门店正式是揭幕。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强烈批评中国在新疆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马斯克和中国官方的关系亦都显得暧昧。八月，他在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的杂志上发文，赞扬了中国对能源革新事业的贡献。十月初，他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对《金融时报》说，台湾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他因此在推特上得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现特约评论员胡锡进的称赞。胡锡进说，马斯克是西方少数敢公开发声的人。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目前中国官媒和其他官方账号还没有利用推特的新服务扩大影响力， 但是推特的不透明已经造成了信任问题。他说里面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除非有人爆料。王亚秋亦都担心推特的算法能够被用来打压对中国当局的批评。他说这个算法是怎样设计的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以调整一下，让批评中国政府的信息不是那么频繁地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近年来估计有近50,000名逃离中国迫害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找到了避难所。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在中国和土耳其高官会晤之后，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担心被驱逐回中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上个礼拜四11月3日，土耳其中国商务交流会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两日之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与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在土耳其举行会晤，激起了那里的维吾尔难民社区对可能会被驱逐回到中国的恐惧。会照片由土耳其内政部官方推特账号分享，两位官员与双方一些随行的官员举行了闭门会议。一些专家表示，这种会议可能会危及到流落到土耳其的维吾尔难民的未来。除了中国之外，土耳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维吾尔社区。华盛顿维吾尔研究中心高级项目负责人穆罕默德·土克提·阿塔乌拉表示，鉴于新疆的一些高级公安官员出席了会议，维吾尔难民社区是这次会议的重中之重。这种会面表明了中国一直在度追随流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要求土耳其将维吾尔人遣返到中国。阿塔乌拉在伊斯坦布尔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中国和土耳其早在2017年就签署了引渡条约，这个是后续会议之一。2020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与土耳其的引渡协议，土耳其议会尚未批准该协议，该条约可能会追溯到去2017年的5月份，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倡议论坛。维吾尔人仍然对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引渡条约感到恐惧的，阿塔乌拉说，而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当中有多名来自维吾尔地区的公安官员，而土耳其方面则包括负责监督维吾尔移民身份的移民官员。与杜航伟一起，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中包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潘希、公安部反恐司副司长高飞，以及中国驻安哥拉大使刘少斌。土耳其内政部副部长伊斯梅尔会见了中国的代表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